就是信徒生命的生命的成长哈、哦。那么我们讲生命的成长哈、哦，第一个小点就是说奉献哈、哦，与主同在十字架的道路，圣灵引导，然后呢进入圣洁的生活，是不是？这三方面是相关的。圣洁的生活需要与主同在，需要十字架道路的原则然后需要圣灵引导的生活，然后目的呢是得荣耀、哦、那我看这个，我们看这个三角形我们都可以知道、哦、那么我在这里所以我们讲、哦、这条路呢，因为你奉献以后你就走与主同行嘛、哦、与主同行的路，但与主同行就是背十字架嘛啊，因为耶稣是走十字架路，那你不走十字架路，那你是什么路？那就不知道，对不对？啊，那你不能够与主同行，二人不同心就不能同行嘛，哈。啊，第二个呢，啊，一般信徒对十字架的认识，哈、啊，我们只要讲十字架，一般的基督徒哦，就讲到，哎，受苦就十字架，有没有？我们一般的观念说，哇，受苦就十字架，但是你看哈、啊，我们在这个四层里面，得救层的受苦呢？不算十字架，复兴城的受苦也不算十字架，只有到哪里呢？十字架城的受苦才算是。为什么？在得救城里面呢，是畏罪受苦，受撒旦攻击，有没有？有没有？在复兴城里面是为肉体情欲受苦，受被神管制。所以，在宣陶素有一句话讲一句话，什么叫十字架？是有了神的旨意才有十字架。没有神的旨意就没有扯不上十字架，因为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对不对？因为跟从我才产生十字架，有没有？不跟从我产生什么十字架？所以然后第四十字架层里面讲，接受你要跟从主了，奉献了，你接受神的教育就开始受十字架。然后呢，这里呢也有与信徒，你要彼此相爱，你就与信徒一同受苦，有没有？还有侍奉也要受苦。然后征战层呢，就是为神的国度、为教会受苦了。保罗说：“哎，哥罗西书第一章说，为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有没有？好，然后呢，与基督同受苦，那后面两层才算是十字架。啊，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啊，背十字架，很多人认为背十字架是痛苦、损失痛苦，其实哈、啊，不是的。”不跟随主哦，不背十字架的人才是痛苦。为什么呢？你天天受这个老我捆绑啊，你不是痛苦吗？不要说了，不要外面的痛苦，你就是里面的就够痛苦，有没有？是不是？然后呢？其实它不是窄，其实它不是窄门，也不是窄路，其实它才是一个宽大的路。这是我已经解释过的。还有呢？还有我就补充一点哈，这里啊，我第二点下面这个。第一行哈，第二点的第一行哈，不跟从主。下面我给人有一些不清楚的基督徒啊，他认为十字架就是受苦，不是的。其实哈，我们如果是说哈，如果我们哈，不清楚这个，不清楚的，很多人认为我爱主啦，我侍奉啦，我追求啦，那为什么我会受逼迫，我就受苦？但请你记得啊、哦，你爱主追求主是在圣灵引导呢，还是你肉体的热心？这是两回事情。很多人侍奉神，越侍奉越苦。我说，那你不是出于主的，因为如果外面苦是有的，但是不是你所想的那种苦的，好像不得已的，好像那个受虐待一样，不是的，那是有里面的喜乐的。哦，对不对？所以不是说很多基督徒认为我追求爱主、服侍主、受苦就对了。你要检讨上，是不是你就是服侍主、爱主，你就是服侍主，你里面也有血气啊！你不能说都怪别人，有没有？很多人，我怎么这么关心他，他怎么不接受？那你他让他受不了了，他怎么接受呢？对不对？他不给你反击就好了。我们有个姊妹哈、哦，我们有个姊妹也说一句话，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姊妹天然的热心，很热心，热心到你受不了。有一个姊妹住院了，然后要休息了， 他就勉强他吃，勉强他吃，啊，他苦得不得了，他不来还好，然后他要休息，他还可以找他谈话安慰他。其实他累得不了，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要跟你陪你祷告，那你让他休息还比较不要他，你爱心他十字架，对不对？你在苦上在加苦，所以很多基督徒探访，越探访人越苦，你信不信？我是说肉，你还是热心，别人很受苦哎，你信不信？我不知道啊。啊，我就遇到这很多基督徒，我受不了。那他请你吃饭，那你就苦了。他很有爱心呢，把你的东西都填满了，你吃不下去，还要勉强你吃，好像你不吃又没有给他面子，哇，真的苦不堪。所以你跟他吃饭就是受苦。那他是爱心呢。正跟从主的基督徒哈、哦，是走属天的大道，是平安喜乐得胜。但请你记得。魂生命会受苦，肉生命会受苦，十字架并不是没有苦，是有苦，但是不是常常苦，对不对？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让你很苦很苦。甘夫人说啊，看人家看到他的看他的经历，甘夫人说哇，人家看到他的经历说好像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的苦。其实甘夫人也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苦，因为神的道路我们不知道，有人也很平安，他也很爱主啊，也走十字架路啊，你信不信？不是每一个人都他一样的，这是神的，他有他的计划。那这十字架道路是一个救赎工作的原则啊、哦。我们下面来分享哈、哦。第一个我们来分享是基督跟定他十字架，基督跟十字架。十字架哈、哦，基督教是根源就在十字架上，有没有？基督教的中心是在十字架，因为呢。十字架上表现出神跟基督的爱来，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到荣耀。那为什么呢？第一个，他舍己，哦，这是他的爱，借着舍己表现出来，而且在十字架上达到最高峰。舍己跟爱达到最高峰啊、哦！你一个爱一个人，把命都给了，所以耶稣常常劝勉门徒说：“你们，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爱弟兄姊妹，有没有？”他常常以他的爱做标准来要求，对不对？因为他有资格要求。那么定十字架哈，基督所以能够就我们再这样解释，所以还有十字架哈是经过死而复活的，十字架的是一个工具，死复活才是一个目标，是经过死而复活。什么复活呢？当然这个后面的结我们再有机会来讲解。那么基督定的十字架，我们要了解两件事情，定十字架的基督、哦、还有呢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两个件事情、哦、基督定十字架，定十字架的基督呢，就是基督、哦、为什么能够定十字架？因为他有十字架的精神，十字架的精义呢，在十字架的精义、哦、十字架的精义呢，在于他的精神，不是在于他这个精神，没有这个精神啊，背十字架没有用的。这个精神是什么？是舍己。这个精神是爱，这是一个十字架的精神啊。但注重了哈、哦，结果是爱了，但注重是在舍己。耶稣哈、哦，他从降生以来，他就一直走这个十字架的，在十字架的。精神，我们精神比较笼统，我们讲十字架的态度。耶稣基督在地上、哦、以神的旨意为念，他放下自己的旨意，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他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而行吗？这是他一生的目标。所以他到十二岁的时候他说，我岂不应当以父的事为念吗？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以他在拿撒勒就开始了，不是他出来传道才开始，也不是他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他如果没有前面的预备，他不可能到十字架上去，你信不信？他前面的是为，所以基督能够定十字架，因为他一生活在十字架的。这样也看见我们说，一个基督徒能够背十字架的程度，根据他生活上一直在走十字架路，他才能够背。不然的话，你根本没有生活上的那的操练，你根本不可能到十字架上去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二页哈，我们请看第二页。 这方面不说明了。十字架，基督钉十字架，就是是基督钉十字架是一个神大能的彰显。啊，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在哪里？在十字架上面彰显出来。十字架上面两个大能哈，第一个打破仇敌的势力，第二个打破旧人，能够有一个复活的大能，能够这个人类哈最大的问题啊是老我怎么更新，有没有？别的宗教都是靠修行苦修，对不对？啊，来修，但是不是的。基督徒呢是靠耶稣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救人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大能。哎，我常想耶稣说，你们信我的人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有没有这样讲？在约翰福音，那我常常想不通，但是我只有一点想得通一点，但也不一定是真的是完全的解释啦。我说还没有耶稣还没有复活以前呢，耶稣在地上能够治愈人外面的，不能治到人的里面。等到耶稣复活以后，基督徒就可以传耶稣的福音吗？把人的里面改变过来，有没有？所以是不是传一个更大的、一个更完全的福音呢、啊？有没有？耶稣虽然在地上传福音是完备的，但是他的工作只能够做到外面，解决人的吃的外面的需要，医治外面的，但是医治不了人的里面。只有耶稣复活以后呢，耶稣那个借着圣灵能力能够进到人里面，改变人里面。神最大的工作呢，是来改变我们这个旧人，这是神最大的工程。神创造天地啊，用三天，哦，不是六天就创造了，但是神建造教会呢，花了六千年还没有，七千年还没有完成，有没有？啊，神最大的工程就是来建造我们这个从旧人来成为新人。好，那么我们再看第二页哈，第二页的下中间哈，第二页的中间，第二页的中间十架，我看，好，这里还有，请大家补充一下哈，第三点十架与救赎，这个是我再重新，十架除了宝血赎罪以外呢？耶稣身体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到医治，这也是另有一个救赎的一部分，不但救赎我们的灵魂呢，也救赎我们的身体，这可以请弟兄姊妹补充一下哈。那下面第五点，我们就要进到第五点哈，十字架哈，第四点是十字架就是得胜了嘛，有没有得胜哦？在仇敌身上是胜过执政掌权，在信徒身上打破罪的权势，就是罪跟死的权势哈。然后十字架的荣耀哈，我来说明一下哈。十字架的荣耀来说呢，十字架荣耀在宇宙中作王掌权。那么我以前对这个宇宙中，主耶稣在宇宙中作王，我总觉得说啊，这个治理啦，外面的事，其实哈，最大的一个执政的掌权呢，是在信徒的心中掌权。因为呢，在外面掌权很容易，在里面掌权是很困难的。天国是神的国，在人里面的，在人的心里面，这是一个很困难。你信不信？我可以用强权、暴力或者财富把你征服，有没有？你可以听我，但是你心里面不一定服啊，你信不信？所以主耶稣的十字架的大能呢，就是用舍己的爱让那些悖逆的人转回顺服，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能力，信不信？最大的能力是用爱来征服人。那潘赫华在那个追随基督里面讲，他说哈，耶稣讲那爱你的仇敌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力量，你信不信？你信不信爱你的仇敌是最大一个？因为爱你的仇敌，他说为什么仇敌需要爱呢？因为他是最可怜，你如果觉得你的仇敌是做你的仇敌，是无理的做你的仇敌，你应该说他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因为什么？他真的不知道啊、哦，不知道神的恩典，对不对？第二个呢，仇敌他是被掳的，他是有时候是被掳的，对不对？那仇敌，你跟仇敌，如果你跟仇敌对抗的话，那 那撒旦就借着再进来里面火上加油了。如果你去爱他了，就是把那个火扑灭了，然后用神的爱胜过，有没有？他说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胜恶，有没有？这个就罗马书十二章的，这就是一个奥秘。爱是一个解决人类争论的一个唯一的道路了，除了这个外力没有更好的路了，有没有？哪有好的路？强调公义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有没有？强调公义不能够解决，因为罪在里面，公义今天有一点公义，表面的公义也没有用，人的对不对？强调公义不能够解决问题。世界上的人落在仇敌就用律法挑旺人公义感，但是你的公义我的公义都是不义，你信不信？因为我们的公义都有很大的缺陷，我的尺度都是错误的尺度，不标准的尺度，量来量去就差好几寸，越量越多了就越差，对不对？是不是？只有神才有最公平的天平，你信不信？所以爱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啊，十字架这是一个奥秘哈。我觉得十字架，你就看他们这些属灵的书，你知道他们对这个啊十字架真的讲得很啊。当然那个不是，我是有引用来这边讲哈，引用他的例子。好，那么我们再请看第二页的下半段哈，基督的十字架与信徒的关系哈。穆安德有一句名言说，基督生来是为了钉十字架，有没有？基督徒生来就是钉十字架的。为什么呢？重生的时候是不是旧人与主同死了，同定了，有没有？基督徒一生啊，神就给他预备十字架道路。第一个呢，生来就已经钉死了，旧人已经钉死，只是在经历上呢，他一生都要经历。所以我刚才讲，我们刚才讲那个十字架有很多的凌晨，其实啊，如果每一个真是重生基督啊，神就把你摆在十字架的路上，不是由得自己，不管你追求不追求，都在十字架底下。很多基督我看见，根据我的经验，年轻的时候顺利的时候不背十字架，到了困难的时候还在背十字架，有没有？很多人都羡慕别人轻松，结果换了一个十字架，挑来一个更大的十字架，这个功课学不好啊，这会还是会有很多的功课再加进来，同样的功课，永远在这里面转来转去。很多就我根据我的经验哈，年轻的时候不学，到老的时候一定要学，为什么？等到老的时候呢，儿女长大了，身体衰弱了，事业也没有了，你看学不学十字架？你抓了全世界，世界都跑光了，你更痛苦。你平常丢了一干净了，你平常不要肉体不要养那么大，到时候来操练就很困难，有没有？那个平常齁，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打仗齁打不好呢？因为人的生活越好啊，那个军队生活越好，在苦难，军队在战场是苦难，是世纪的嘛。那经不起苦难，所以军队败亡的失败的逃亡的更最多，对吧？为什么被杀的最多？为什么？你不能面对环境嘛，所以越苦的环境的人啊，越容易面对苦难，有没有？他的肉体稍微弱一点，啊，肉体平常不养，不给他对付，到时候到时候就怪这个儿女不孝顺啊，不在从间，那在你面前，你有烦恼他，那他也受不了，然后结果分开你就孤单了，孤单你就天天怨天尤人啊，儿女不孝顺，这个就是说你没有主哈，你不撇下一切追求主，不以主为中心，你到时候每一个环境里面就要试炼来了，最后到年老的时候总算账，你信不信？有时候到年老的时候总算账，有没有？我看很多就越老的时候那个十字架越明显，起先都是地上的什么都有，然后慢慢剥夺说，你看，因为人生本来就是需要，这个人生哈，到最后赚了全世界，到最后还是都还回去了，是不是？好，还有一句话，他说哈，他说有一个手，他说一句话，如果我们背十字架，他说我背十字架，十字架背我，我背起十字架。十字架就除去我的老我，我就可以凭什么？我在苦难里面，我在磨练里面，我在不顺里面，我就可以，十字架就会背我啊！ 我不背十架，十架不会背我哈。那好，那我们再看第三页哈，请大家看第三页。第三页哈，十架的意义里面哈，啊，刚才我已经解释过，十架的目的哈，第一个是跟从主，第二个呢是复活的大能，经过死复活。十架虽然这个破碎受苦哈，是破碎受苦是一个过程，但是其实目的是复活大能哈。那么十架的定义里面哈，他说哈，这个穆安德烈在这个基督的十架里面，他讲，他说基督哈的信息里面从来没有不是强调来信十架，他是要来门徒要来背十架。他的话对门徒来说不只是信十架，不是信十架，是要来背十架。他说背起你们自己的架，而且哈。法兰西斯有一次啊，跟他的那个小兄弟哈、啊，到去传道哈、啊，去以外去传道回来，他们下雪、啊，他们都没有下雪啊，没有鞋子啊，用布包的脚就在雪地上走路。他就跟那个他的弟兄说：“弟兄，我跟你讲啊，基督的十字架跟我们的十字架不一样啊，你懂不懂这意思？”他说基督是被十字架进荣耀，你不要以把基督的十字架当作你的十字架、哦、你要把基督的荣耀当作你的荣耀，那是基督已经赚到的，你基督得到的、哦、除非你背十字架，你才会把基督的，你才会进入基督十字架的荣耀。他说很多基督徒，他跟说你不要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要夸的是你自己有没有背十字架，有没有，你不要，你把基督十字架跟你的十字架分开啊！背十字架是背起我自己十字架，不是背基督的十字架，不是背耶稣的十字架，有没有？是的，我们背起我的十字架，最后跟从主，当然也要跟他一起背神的，遵循神的旨意。但是这是我自己背的，基督他自己背十字架，我们自己也要背十字架，对不对？啊，那为好，那么背十字架的，我再补充一下，为什么要背十字架？这个道理哈，我们需要讲，因为呢，因为我们堕落的人里面有肉体情欲，是不是？所以不背十字架怎么对付？有没有？啊，第二个呢，背十字架呢是解，还有世界撒旦的引诱，还有这些，还有撒旦的引诱。还有撒旦的攻击，我们如果不背十字架，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呢？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你要背十字架，你不能够放纵肉体，哪有人想要胜过是撒旦？你不可能的。好，背十字架的实行呢，就是天天哈、哦、生活上的，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生。他说哈、哦，穆安德烈说，你在每一个生活上必须跟十字架连在一起，就好像你们每个生活上必须与同在连在一起，有没有？因为你要与主同在，你必须有十字架的态度啊。比如说我们来讲哈，比如说我怎样能进入每时刻喜乐呢？我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我能不能喜乐？那就我就要接受神的旨意了，是不是？我若不接受神的旨意，喜乐来了哪里？喜乐跑光了，对不对？是不是？然后我遇到误会的时候，我要怎么喜乐呢？那我去埋怨，我就越生气，那喜乐哪里？喜乐跑光了。我如果能够包容，能够忍耐，能够带导，那我就可以进入喜乐，有没有？我就进入。所以喜乐是跟背十字架有关系啊，平安跟背十字架有关系啊，得胜跟背十字架整个都有关系的啊。因为基督徒的道路不是像异教徒的道路啊啊，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哈。我们现在要重要的解释十字架的奥秘哈，我们重要的解释在十字架奥秘里面。那么第一点呢，借着死亡得生命，有没有？借着死亡得生命，就是说我们基督借着死亡释放复活的生命，有没有？第二个，信徒借着死亡脱离世界肉体撒旦，得到新生命。所以十字架的奥秘呢，是借着死亡得生命。因为在宇宙间有一个律呢，自从人类堕落，宇宙间有一个律，在物质界有一个律呢，你看生物界有一个律呢，有一个种子需要死才有结果，有没有？才会结出来。那么属灵也是这样，肉体需要死，新生命才会出来。 这是一个律。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是第二个点，我想请大家补充一下。第二个点呢，借着降服得以自由，借着降服得以自由。那个为什么呢？在罗马书第六章他说，我们因信，我们已经脱离律法的捆绑，我们站在恩典地位上，有没有？很多人认为恩典的地位齁，我们说我们现在站到恩典啦，我们现在是恩典的地位啦，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完全自由了。没有的，人在地上没有完全的自由，只有在神的旨意里面才有自由，是不是这样？请问一个人在地上能不能完全自由？不可能的，因为人不是自独立的。所以恩典的地，我们是已经脱离律法，我们在没有脱离律法以前，在我们在没有信主，是在律法管辖底下，有没有？那恩典呢？所以我们在恩典里面呢，我们在恩典里面是在圣灵的管理底下。我们以前是做罪的奴仆，是不是？那但是我们在恩典里面是做义的奴仆，是不是？还是奴仆啊？有没有？有没有？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福音传到一个地步，你现在做主，没有你做主的，你永远是做第二位的啊！但是你肯听话，你就自由了。你不肯听话，那个绳子捆得越紧，有没有？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神要不要管教你？是不是？那小孩子不听话，还要去关厕所，还是要苦。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自由的。义的奴仆是在基督里有自由的，罪的奴仆在罪中是有罪中之乐，但是罪的结果就是死，有没有？罪的结果就是死，它没有什么好处。罪的结果就是，但是义奴仆就是永生，有没有？义的奴仆就是成圣，就罗马书第六章。好，我们再看看那第三点，就是借着施上而得收获，对不对？比如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什么？比如说主耶稣跟门徒说，你们若为我撇下房屋田地什么父母儿女的，在今世什么要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是一个奥秘。哎呀，我撇下我的父母，难道我得到更多的父母吗？对不对？在哪里可以得到？在教会里面可以得到，甚至在外邦人中也可以得到。你去爱一个外邦人，他没有信了，你就爱他，他也会爱你啊，对不对？爱是一个回报的，是不是？对，所以借着施上而得着收获，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律。那么借着降卑而得以升高，我们讲耶基督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存心顺服以致死在十字架上，这最低了吧？十字架上是最低了，然后呢升为至高，对不对？没有十字架是最低了，因为生命都没有了嘛，还有什么呢？所以最低他会升为至高嘛。然后呢，我们第四点请大家补充，借着放下天然的能力，得着圣灵的能力。十字架有一点是对付我们的天然的东西，天然的恶当然我们要对付，但是天然的善也不能成义，不能成就。比如说保罗说，我传福音不是靠着智慧委婉的言语，是不是？智慧委婉的言语只能够达到人的魂，不能达到人的灵，你信不信？所以不能供应生命。所以保罗说，我传福音是战惊恐惧。其实保罗若用学问来说，保罗就不用战惊恐惧，有没有？他是学富五车啊，是不是？他的知识是不是很丰富啊？那但是啊，他说我是战惊恐惧，对不对？我不是用什么，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语言，我是乃用什么圣灵与大能的名证，有没有？一个放下天然能力的人才能够得的啊。比如说我们传道一样，我过去传福音，比如说我讲这个信息有用，我有时候我们讲这篇信息很有果效，然后我希望把这篇信息到处再讲就有果效吗？不一定的。就是同样的有果效的内容，你还是要照圣灵的引导来讲，有没有？你不能够很多传道有一个姊妹 有一个姊妹叫陈玉玲嘛，她说她的老师讲，她说你传道不能开罐头啊。什么叫开罐头？你把那个人家现成啊，你是要用他的东西，从好像文士受教做天国的，是从府库里拿新旧东西，但是你要用圣灵的方法来讲。所以传道不是把人家讲的一篇哦，把尼托生的或者是盖恩夫人的哦，穆安德烈这篇道哈、哦、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就可以讲出穆安德烈的道，不可能的，对不对？你必须有自己的感动、启示、经历在里面，是不是？而你讲的时候没有圣灵同在是没有用，那是死的，字句叫人死的，连最高的道都会死的，有没有？没有圣灵在里面是死的。好，背十字架的结果哈，我们这里请大家补充一下，背十字架的结果呢是成就神的旨意，是有成就神的旨意，能够有得胜的生命，有属天的奖赏啊，请大家补充一下哈。背十字架的结果呢，成就神的旨意。第二个呢，有什么？有这个得胜的生命跟得属天的奖赏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三页的下半段，信徒与十字架哈。十字架的道路呢，哈，是成圣和得荣耀的道路。基督哦，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基督呼召门徒不只是相信十字架的救赎，而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有没有？啊，这些话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哈、哦。成圣的地位呢，就是我们生来已经与主同定了，我们怎能够走十字架的路？我们生来已经同定了，而且呢，我们得救的时候呢，这点我来补充一下啊。这个我在这个查约翰福音的时候哈，这个汤普威廉哈，他这个解约翰福音哈，我觉得他是真的把约翰，我是认为他有他的独到之处，他对这个认识哈，对基督的那个救恩哈所赐的生命有一个认识。他说哈，我们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我的肉什么？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一般来说我们解释这个肉是什么？生命的粮，有没有？耶稣生命的粮。那我们对这个生命的粮就是给我们生命，但是我们对这个生命还是很笼统，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他说齁，耶稣的肉齁，对不起啊，他说耶稣的肉齁，是不是？耶稣的肉齁是可吃的，是赐生命，有没有？那耶稣所赐的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是舍己的生命。你们发现吃某种动物它就会像某种动物的性情，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啊？所以他说这个肉齁，这个耶稣的生命是什么？如果你真正得的这个生命啊，大概是舍己的，很自然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他去舍己是很容易的，因为他里面就有这种反应，他莫名其妙，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好，耶稣赐给我们的圣灵是不是一个舍己的灵？是不是一个舍己的灵？这个灵应该说舍己的态度。圣灵，如果你要跟圣灵同在，你就要舍己，你不然你不能与同在。圣灵哈、是与这个舍己的人同在的。我记得哈、这个当然这个舍己啊也是圣洁哈、我记得我刚开始追求的时候，这圣灵啊就要求你圣洁。你如果不圣洁，你的生命就很难过。这个生命就是圣，而且圣灵也是圣洁的哈、也是圣洁的哈、这个圣灵也是圣洁的。圣灵要求你圣洁，圣灵要求你舍己，圣灵要求你舍己，圣灵带你走这条路。很多人说、圣灵带领只是外面的浇灌，外面的喜乐，那个只是一部分。真正的你被圣灵充满了、就是那个，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有一个传道人很有名的，他说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他说怎么样？他说啊， 啊，以弗所说真正被圣灵充满了、啊，一定有一个十字架的态，十字架的里面，看看我念给大家听哈、哦。他说，又要，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有没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有一个态度呢，就是彼此顺服。真正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彼此顺服。你看这个人有没有谦卑、彼此顺服，你可以证明他有没有圣灵充满。不，这个不是理论，圣灵是一个实际啊。尼托森有一篇文章，圣灵就是实际，你不能够理想上的圣灵，不是感觉上的圣灵，你认为的圣灵，圣灵它是有实际的，因为什么？圣灵是一个真理的灵，有没有？是不是真理的灵？什么叫真理的灵？在原文里面，在英文里面是真实的，真实的是吧？可以道成肉身的经历出来的，啊，不是一个理论啊。圣灵的圣洁不是那个像天使一样的理想性的在天上的圣洁，是在地上的圣洁，是不是？地上的圣灵是把基督的灵传给你，圣灵把基督的态度给你，把基督的生命传给你。基督的生活也带你走基督的生活、哦、他说他要来为我做见证，他要来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有没有？所以这个、哦、我们有一个了解、哦、好，我们再来看那个十字架的、基督徒的是十字架的精神、哦哦、还有十字架的精神、哦、不在于受苦，在于爱神跟随主。十字架的精神不在受苦，为什么呢？异教徒也强调受苦啊，有没有？他也要立功德啊。但是守律法的基督徒也在苦修里面受苦啊，有没有？啊，属肉体的基督徒啊，也靠自己在这个受苦啊，这个不对的，是在于一切事情是不是出于爱？很多人说我要侍奉神，侍奉神的归结是不是出于爱？是不是爱神爱人？侍奉神的核心呢？是不是出于爱？因为他说，保罗说，我就欠他们的债，有没有？他因为基督的爱，他欠基督的爱，所以他只好还给世界上的人。因为基督在天上还不了，只好还给，对不对？基督爱他们，所以他就因着基督爱去爱别人。所以那个源头是不是出于神的爱？这最重要一个，对不对？好，啊，十字架的精神不在于受苦，是在于爱神。十字架的精神哦，不在于受苦，而是在羞辱。为什么？把老我放下来。潘赫华在这个《追随基督》里面，哈、哦，这本哈、哦、啊，《追随基督》这样，他说世界上的人对受苦人哦，为受苦人很钦佩的，你信不信？甚至靠自己舍己的人也很钦佩的，世界上对这个英雄是很钦佩的，你说吧？但是基督的十字架是羞辱的，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是羞辱的，因为说他能救别人不能救自己，有没有？是不是羞辱？他自称为是神的儿子，却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羞辱？是不是羞辱？所以他说基督的十字架是羞辱的死。哎，我觉得哈、哦，人你可以杀他、哦、你但是不可以羞辱他，你信不信？人的自我是不是？他说是可是吧？杀不可辱，就是因为自尊最大，对不对？人的自尊是最大，有没有？但是这是天然的人的想法，但是在神的讲法，人的自尊没有什么用，人的称赞没有用，看神到底是怎么说，有没有？某林若被关到地监那个地窖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他说弟兄啊。他说我们在耶稣的台前见面，你就知道谁对了。你今天说我不对，我没有关系，等到我们在基督台前见面就会清楚了。好，我们再看看第四页，第四页好，看看第四页，圣灵与十字架。我上次也好像有讲过，我也画过一个图，圣灵引到十字架，十字架引到圣灵，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我们堕落的人要被圣灵充满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比如说得救了，
我们这里还很多旧人在这边，我们天然的人，但是我们如果接受圣灵了，圣灵呢把你带到十字架的底下，把你带到十字架底下，那么圣灵呢要在充满以前呢，先把你的旧人啊这部分倒空，旧人啊，圣灵借着十字架倒空你，然后呢，圣灵倒空以后呢，圣灵就充满这部分，是不是啊？有没有？圣灵啊，应该说圣灵就充满这部分，倒空的部分就被充满，所以圣灵引到十字架，十字架引到圣灵，这是一个律。我今天讲的都是从原则上来讲，对不对？比如说呢，圣灵倒空你的自我，你就会谦卑啊，然后圣灵就把谦卑的灵给你啊，不是你本来会有谦卑，你装出来的谦卑没有用，你要有神的谦卑才用。我们讲基督徒的品格，我们讲所有的基督徒的品格不是可以修行出来的，基督的品格什么是神所要的品格，只有基督的品格他才合格的，出于基督的品格才算合格的，所以天然人不能够造出基督的品格。怎么样呢？倒空老我，圣灵充满，圣灵就把基督的品格传给你，在圣灵给你的谦卑就是基督的谦卑，那真的谦卑。什么叫真谦卑呢？我们都说我们要学谦卑，对不对？我也要学，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很难啊，越看自己总有一点长处，有没有？是不是？别人总有一些短处，别人当然也有长处，但是我在差还是有一点长处啊。你是怎么看别人比自己强呢？有一天神让你一个大的失败以后呢，你就觉得别人都比你好了，因为你没有环境失败，你不知道你对不对？所以大卫在诗篇他经过跌倒也说，他说在我里面他才认识自己是罪人，有没有？当神祝福他的时候，他外面包装得很好，他没有经过试验，他经过神一松手他失败以后，他知道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有没有？大卫在诗篇里面讲，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他说求你在我道重新造，给我一个什么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这个就是说你没有，所以品格是从破碎或者圣灵来的，不是你自己可以操练出来的。天然的品格在神看还是一个破布，有没有？宾路易斯服侍很好，服侍很好，后来神给你显现，他说你所服侍的不过是一个破布。他的姊妹会是英国最热心的姊妹会，结果那个内地会一个师母去看他，他说你这边都是铜墙铁壁，我要去叫人来祷告，来把这个铜墙铁壁打破。这个宾，你们去看宾路易斯师母的传记好，那么圣灵引基督徒到十字架底下，引基督到十字架，那我们不讲了那么引基督徒到十字架比如说圣灵使人知罪啊，然后呢，然后圣灵才会到十字架底下来求告主耶稣，然后就得救了，然后就得到十字架，得到圣灵了。那奉献的基督徒也是被圣灵引到十，也是奉献基督徒被圣灵引到十字架，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谓的十字架的道路完全是圣灵走的你要不要靠自己去走不可能靠自己走，因为除了圣灵引导你，你不可能走的。好，十字架的这十字架的原则我想这个都一样的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现在要来说明世界上有两种灵世界的灵跟基督十字架的灵，我们要说明一下。关于这一点基督徒这关于方面认识人不知道。我们一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不太认识。从那个尼柯森有一本书叫做《不要爱世界》，还有那个十字架道路里面曼德尔等于讲世界，十字架与世界。世界是什么？世界的由来世界是一个撒旦组织的一个国度。世界是，所以撒旦称为世界的王，有没有？是世界的王。世界它是一个国，是撒旦是一个 他是一个领袖啊，国王，是一个国，
好，我们是一个国，这个国里面呢，他有啊，这个世界哈，这撒旦的国里面有什么呢？他有世界的国里面哈运行的一个灵叫世界的灵，世界的灵叫世界的灵在运行，这个世界的灵在运行啊，这世界的，那么它是一个有组织的这个国哈，每一个国家都是有组织的吗？对不对？每一个国家哈都是有组织的，它有它的宪法，它有它的会议，它有它的法律。第二个呢，它有它的政府，啊，它有法律，也有政府。好，我简单讲，它有政府，它那个执政掌权有没有执政掌权？它有制度的。第三个，它有人民，啊，国家是包括什么？一个国家组成土地、政府、人民嘛，有没有？一个国家三节，就是说它是有这样的。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他们的目标呢，在世上哈，在世上建恒通，在世上享乐，在世上放纵肉体的情欲，就是他们的目标，对不对？这个国家哈，现在大家都追求什么经济发达，有没有？改这个每一个国家都在争取。其实这世界，这个是撒旦的国，他的目标是在撒旦，他是在暂时的、属世的。啊，它运行在哪里呢？它这个世界的灵哈，运行在哪里呢？包括政治、文化、娱乐、经济、军事、宗教各方面。早期的这个世界哈，撒旦运行的最强的地方是在军事嘛，借着军事产生政治，有没有？然后呢，后来呢，再过来呢，还有呢，借着现在呢最强的部分是什么？借着娱乐，你看。一个娱乐世界影响到娱乐的，你看电视电影哈，影响到人心了，超过政府了，有没有？超过教育了，有没有？还有现在最大的势力呢，不是军事的势力，是军事势力，因为现在大家不来打仗了，对不对？就是谁有经济能力，谁就有权柄。现在整个世界哈，谁最有钱的是最有力量的，有没有？最有权力的人，有没有？西方的独裁的完全都是，独裁的当然是靠这个政治啦，但是西方的完全是在商人的手中，西方的政治完全是在商人管，是以商人在这个所有的选举都是靠钱维持的哈，靠宣传的，谁占有媒体谁就赢了，所以他有钱嘛哈，然后呢？世界的灵哈是，啊，世界的灵对外邦人来说呢是放纵肉体的情欲，那对于这个基督徒来说呢是让基督徒追求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世界的灵里面有一个特别可怕的，就是宗教的灵。宗教的灵哈，在这个在外邦人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在教会里面很难分辨，你看启示录里面到最后哈，有一个叫做大淫妇，有没有这样大淫妇？大淫妇是指着撒旦在宗教里面，在基督教里面所制造的一个组织。我们很多人都是比喻说，哦，这好像是天主教，早期天主教逼迫基督徒啦，是这个。但是现在就是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说宗教的灵哈，因为什么有极端异端，然后纷争，对不对？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就有这个撒旦运行？所以雅各书里面他说，这种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那后面是属魔鬼，有没有？最后一种是属魔鬼。所以你要知道呢，世界的灵在教会里面是有它的运行的力量啊。我最近看那个，邦子的讲祈祷的能力那写那本，他说哈，教会的堕落哈，是基督徒贪爱钱财，最明显，基督徒贪爱钱财，每一次教会的堕落都是基督徒贪爱钱财，放纵肉体心。 所罗门的堕落呢，就是放纵肉体，有没有？所罗门这个大卫给他建立这么好的国，其实那个国哈、哦，应该是侍奉外邦人，帮助穷人，然后把福音传出去，有没有？结果反而，所以为什么今天犹太教受逼迫？因为他们用钱财压榨人，有没有？犹太人很会赚钱，但是他没有钱去服务，没有按照圣经教训去服务穷人，对不对？他乃是压榨人，是不是？这是事实嘛？全世界为什么犹太人在德国受逼迫？说因为他做商人，所以他就剥削嘛，所以希特勒气得不得了，所以专门要杀害犹太人。他也有原因，也不是因为种族歧视，也是有种下来的仇恨才会造成的啊。也是种下来的仇恨，所以犹太人到哪里去哈、哦？是他神的名，他的到哪里去受到亵渎嘛？保罗说，他们走到哪里，神的名就受到亵渎，明白吗？因为他有真正的敬拜真神，但是行为却有时候比没有敬拜真神啊还差，因为他有智慧啊，他会做生意啊，做生意啊，他就很多。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人像犹太人，有没有？其实对不起，我们不能批评那个种族哈，我们不要讲，但是我们是说有这个表现哈。好，我们来看看世界的灵哈是属世的哦，以地上的是为念哦。那么基督的灵呢？基督的灵是什么？我们看看这个大纲里面是属天的。以神的国为念，态度呢是虚己卑微的，方法呢存心顺服，受苦致死，这是基督的灵。好，那劳威林也有讲过一句话哈，啊，这刚才我也讲过了哈。所以基督徒呢，因为所得的生命是一个舍己的生命，这些我已经讲过了。那么第五点哈，我们来第五章哈，我们来到讲义的第五章，你们可以看到十字架与新生命哈。十字架与新生命，这里来讲，堕落后，人堕落后哈，我们一般讨论罪哈，我们一般基督徒讨论罪哈，只停留在罪的行为，有没有？我们一般基督徒对讨论了、啊、罪是罪算，其实罪的行为的根基是什么？是罪性，有没有？罪性的根基是什么？是己。己产生罪性，罪性产生行为。如果不解决这个己，这个处理这个罪性，去是有效祷告有点果效，靠圣灵充满有点果效，到最后呢还是老样子。所以基督徒哈、哦，我在休息的时候在想，基督徒哈、哦，如果光要去解决罪性是不可能，除非你放下自己，以神的国为念，你才会彻底的解决。这个在讲这个十字架的书上有讲哈，在美国不断时间哈，美国开始是禁止酒哈，禁酒啊，不能卖酒，有没有？早期的因为开始清教徒建国吧，所以他们不能卖酒的哈，不能公开卖酒的。然后呢，那个政府就花很多力气去找那个去查那个卖酒，这里卖酒，去卖酒。后来查了越查越累，后来他知道有一个方法，最好把那个酒厂破坏了，就不会有酒了。你天天去补救那个行为，还不如把那个根治好，有没有？是不是？你把根治好了，那外面的问题就没有了。所以罪性产生什么？己产生己的，以己为中心，什么？以己为中心的生活，己产生以己为中心的生活，有没有？生活都为以己为中心，那己也产生这个罪性呢、啊，各种的恶性都从这里面出来了。一个人活在这个生活里面，他一定会研发的。比如说一个刚小孩以前哈，刚小孩生出来的时候，他还不能够分辨善恶的时候，但是等到他能够分辨，他的己就出来，有没有？如果你一直放纵他己啊，他要什么你就满足他什么，你看这个蛮难的。这个孩子这样，因为你让他的己养大了、哦、有一个妈妈、哦、带一个小孩，他从小就让小孩说你要做什么，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好了、 啊，有一次带他去那个衣服店买哈，看选衣服，这件好不好？也是不满意，这件也好不好？这件也不满意啊！这个妈妈苦不堪言，平常不把这个老虎训惯了，老虎长大就咬你了，对不对？我们这个里面是罪性啊，所以外邦人的道德训练是很重要，你信不信？你不要以为说让他自由发展，自由发展，你看就是现在这个西方的美国的文化，自由发展就结果什么？罪恶增多，等他吃到苦了才悔改，是不是？有的根本没有办法挽回，对不对？所以人的性哦，我们中国人说人性本善，我觉得也不对，人性本恶也不对。为什么？人不但有是根是恶，但是人里面总是还没有完全没有善，有没有？还是有，但是这个善里面还是有罪性在里面，是不是？这善里面带着罪，比如说人有爱心，好，两个不结婚哦都很好，谈恋爱的时候嘛，等到结婚以后，由爱就变成恨。为什么？肉体磨到最后，爱就变成恨呢、啊？那如果刚谈恋爱都没有磨的时候，很好啊，因为都没有磨过嘛，对不对？那个里面没有出来嘛，对不对？等到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爱如果是属肉体的爱，才是有问题的；如果是属天然的爱，总会有问题的。第一个不完美，而且带着罪行，是不是？所以父母爱小孩，有些小孩给管坏掉，有没有？严格也不行，放纵也不行，有没有？放纵当然不行，严格也不行呢。你没有圣灵的带领，过分的严格，这个孩子没有自信心、自卑感呢，有没有？你按着他的个性，那你怎么知道个性？只有圣灵知道。你再去读一些教育的书，但是人的教育的方法还是有限，只有圣灵在圣灵里面，对，让他遇见主，让他祷告耶稣是最好，耶稣来教育他。你看己的生命跟生活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财产，有没有？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喜好，有没有？这些都是己。那己的肉体的标志呢？肉体的标志呢？还有呢？己所表现的这个，己所表现出来的，比如说下面哈，己所表现就是加拉太书了，有这些肉体的情欲出来了，有情感方面、宗教方面、意志方面、肉体方面都有了嘛哈。那我们看教信徒跟教会也会落到己里面啊，以自我为中心呢、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是讲到教会荒凉的时候的光景。教会荒凉什么时候开始？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很正常，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个呢，信主的人很正常，因为他们都遇见主哦，而且被圣灵充满，是真的。后来信主的人呢，可能灵性上没有那个第一代基督徒那么好了，或者信主的人光是出蒙恩，没有真正的遇见主，那或者后来就逐渐荒凉了。保罗的时候他怎么样？提摩太后书他说比如说在提摩太二章里面，他说大户人家，教会已经变成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没有？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然后他下面说人若自洁，就护照要自洁，有没有？然后你要逃避这个私欲，可见在教会里面这个信徒中间私欲很多了。然后到了第三章就更清楚了，他说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是指的教会来说，提摩太是这样，他说怎么样？人要专顾自己，有没有？下面就是从专顾自己产生什么贪爱钱财，什么自夸狂妄，这人都来了。所以但讲到教会，讲到信徒，我们不要去光指别人，我们要看自己，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自我中心？我们有没有不义的生活？我们的情感有没有偏差？我们的意志有没有偏差？我们的信仰上我们信仰上有没有偏差？有没有分门别类？这些都要解天然的生命里面都隐藏的，没有。我讲我的经历，我们不要讲别人。我刚开始追求的时候有一种想法，我现在追求的教会是最属灵的教会，你信不信？我常常有一个想法，或者我现在的经历都相当不错了，我常常有一个想法，这是一个自然的。等到我被神带领到另外一个教会， 我会认为说这个教会是我又是最好的，等到那个再到一个教会又这个教会，等到我经过很多的教会我发现原来每个教会都有长处还有呢，我以前的骄傲都是不对的，对不对？等到我遇到更高的山了，我才知道我那个山还低得很，对不对？等到我凌晨很低的时候，我认为我是很大，有没有？一个小孩说我是世界的王，对不对？其实不知道他是一个 baby 而已，对不对？我们人不认识自己啊，就会认为很完美，越认识自己又觉得又不行了。所以保罗到年老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了。他本来对不对？他不敢说了，对不对？因为越认识自己越不行啊。然后我们再看第六页哈，第六页，请看第六页。第六页我们要说明的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更新的过程哈。更新的过程呢，消极的方面跟积极的方面哈。消极的方面呢，因为我们在这个走十字架路呢，是要走圣洁的道路，要脱离旧人，脱离肉体的情欲哈，旧人嘛。消极的方面呢，我们要防备什么？撒旦、世界、肉体、情欲在旧人身上的工作。这个我们在这个神在做工哈，请你记得哈，撒旦也很忙哦。因为什么？丁路易师母讲过一句话，他说旧人哈，他说旧人啊是撒旦的工厂。什么工厂？就是他做工的地方。如果你不活在旧人里面哈，他没有做工的机会，有没有？很多人说我受仇敌攻击，请你记得啊，你受仇敌攻击是因为你的旧人受攻击呢，还是你新人受攻击？如果你是新人受攻击，你是为主受苦，你在征战。但是如果你是旧人受苦啊，你是自己惹起来的。后面我们在讲对付这个肉体哈，我们有个传道人就说，你不要怪你家老鼠太多，你家的垃圾没有清干净。很多基督徒说我进入试探，是因为你里面肉体养大了，让你很容易进入试探，有没有？所以你要注意哈，Kenny Hagin 哈，最近有几篇文章，他说，我们常常都怪撒旦来攻击你，其实是你引起撒旦来攻击你，你给他开门啊，有没有？是，有撒旦的攻击没有错，有的是被动被逼的，你去传道当然会被攻击的，但是你有的时候去开门让他进来，有没有？是你开门的，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试探呢？进入试探呢，是你开门让仇敌来试探你啊。比如说你贪爱钱财，你会不会进入钱财的试探？你放纵眼目的情欲，你再来看色情电影或者什么，你会不会进入那情感的试探里面？你遇到这个你情感就控制不住了，你就开始啊婚外情了，有没有？这就是你平常在家里都就是培养这个撒旦，就养这个旧人，把他养大了，然后到时候进入试探，对不对？那你都不能怪撒旦啊，对不对？你要检讨自己啊。好，积极方面呢，就是以神的旨意为先，以神的目标爱人爱神，然后你舍己的，你积极的就可以。我们看看在十字架的地层里面有四个层次哈，我们在这个图表里面有四个层次哈，四个层次里面的对付都不一样。基督来用十字架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重生的基督徒上是用解决我们世界的问题，在复兴层里面是解决肉体的问题，在十字架层里面是致死那个里面自义自信还有一些恶行在征战层里面呢是为主，就是说救人，就是为主受苦了为主受苦了。那这个我们再看第七页哈，第七页35，我的表35分了哈，是不是？我的表35分。好，那么我们看看啊，第七页里面我们要说明的是什么？十字架里面哈，工作有里面的致死跟外面的拆毁，有没有？什么叫里面的致死呢？ 里面是对付这个骄傲、自私、嫉妒，对不对？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姊妹哈，这是一个很好、很爱干净，有没有？很爱干净，有没有？很爱干净。结果呢，她有一次去吃饭呢、啊，结果吃了一个最脏的东西，对不对？她就受不了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有时候你爱什么东西，你就会神就有人神若要把它解决，啊、哦，比如说一个姊妹哈、啊，姊妹很爱这个衣服干净，哎，奇怪，她去聚会的时候，碰到一个小女孩，把那个果汁带到这个衣服上，那她受不了，她就生气了，对不对？不是说这个不对，这个小女孩是不对，但是她不要为这个生气，因为她是小孩嘛，也不是故意，神就是一来对付她过分的看重这外面的清洁哈。然后呢，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哈，外面的拆毁是什么呢？比如说四面受敌，就外面的逼迫啦、信徒啦、外邦人啦、家人啦，这都会逼迫的哦，也会逼迫你。然后呢，还有遭遇逼迫，就批评、论断、毁谤，这些都有。还有临时性的、长期性的。什么叫临时性呢？每一天你都会碰到大小的十字架，有的十字架是从神那里来的，有的十字架是从人那边来的，有的十字架是从撒旦那边来的。每一天你都要碰到十字架。那刚才我讲了，在长每一天碰到十字架什么？把基督带到这个环境里面，把他带到你的环境里面，让基督来一同与你背十字架。你就是让基督在这个环境里面与你一同同在啊。那长期性的呢？我在讲哈，长期性的，比如说个人方面呢，身体的软弱有没有？有人生出来身体就不好，对不对？有人生出来性格就很软弱，有没有？生出来性格就很软弱，有的生出来，外表就很难看，有没有？有的生出来是残障的，有的是说，这就是十字架，这是不是一直在？这是不是到哪里去，人家就看不起，有没有？如果你生出来残障，你怎么办？这是不是十字架？第二个呢？还有呢？你身体上有疾病软弱，你都会经历的，这算是也是一个事。但是，请你记得哈，它在这个部分里面是不是对你有正面的帮助？三根指头的那个姊妹不是就三根指头，有一个姊妹三根，还有一个姊妹摔断了这个颈椎嘛，有没有？他那个书里面啊，特别认识十字架，他那个经历里面特别认识十字架，他那个里面特别认识十字架。他一般的信徒是对这个苦难是消极的，不是一般外邦人是对苦难是消极的，他这个苦难是正面的。好。还有几分钟齁、哦。我比较慢了，我的票就用的。好，那这样凡事上齁、哦、很简单，凡事上齁、哦。那么代祷的属灵征战原则就是说，在十字架跟代祷里面齁、哦、有一个问题齁、哦、需要有这个十字架的生命才能够进入代祷。那征战里面用十字架的弟兄胜过他羔羊的血，就是启示录十二章和自己所见证到。在属灵征战里面，如果站在十字架上就有得胜的能力。怎么样呢？妇人人齁、哦、在内地会宣教妇人人在那个地方齁、哦、他在传福音，他没有办法得胜。后来他得到宾路易斯姆的十字架的信息，他就得胜了。所以这个就是进入十字架信息里面的征战。所以属灵征战需要懂得十字架的真理。